谢谢傅牧师的介绍，很高兴再一次来到你们的中间，感谢主在这个下午的时间大家来聚集哈，啊不容易哈，也大家要提起精神哈，我们一同敬拜神是一件美事，也可以提起我们的精神来到神的宝座面前。在十六世纪，有一个诗人，是英国的诗人，他曾经讲了一句话，他说没有人是一个孤岛，No man is an island。 那这句话其实是告诉我们说，没有个人能够独立来生存，我们需要其他的人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他们来孵化我们的生命，他们来帮助我们，来扶持我们，那彼此结连在一起，成为一个群体。不过这句话 No man is an island， 没有人是一个孤岛，我觉得可以改动一下，可能更能够反映我们现在实际的情况。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孤岛， Every man is an island。 不过我们在孤岛跟孤岛之间呢，我们可以搭桥，我们可以开隧道，我们可以筑码头，两个孤岛中间呢，要彼此有来往，要彼此结连在一起。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都有一个小框框，我们那个小框框呢，是没有别人可以进去的，这个就是我们内在的世界，也就是我们的隐私的地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意，甚至有时候最我们最亲密的人，我们有一个地方呢，也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基督在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独立而生存。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互为肢体，我们大家就在一个身体里面彼此有生命的那种的交流，隐士式的那种的生活是在圣经里面在教会里面所不容许的，也不鼓励的。圣经里面经常出现相交、交通、彼此啊，这些的字眼呢，也证明了这件事，我们需要来到这个群体里面彼此的相交。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团契这两个字啊？圣经里面经常出现团契这两个字呢，其实在中文造字上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可能是偶然的，我自己就发现我现在是讲这个繁体字，不好意思，繁体字那个团呢，如果你把那个大的口拿走了，然后把它放在气的旁边，那变成什么呢？那个团契的那个团呢，拿走那个大圈圈呢，变成一个什么字？就砖，那个口呢，缩小一点，放在那个契的旁边，变成什么？吃。团契是什么地方呢？团契是专吃的地方。我们中国人呢，特别懂这个。我们的团契，一定有的吃的，你们有没有的？加拿大是不是这样的？是这种的文化，中国人的团契啊，每一次团契都有的吃的。如果那一次没得吃，我们就会说啊，今天的团契好像差了一个什么东西，那缺了什么东西，就一直吃。当我们中国人呢，我们的胃开了，我们的心也开了，我们嘴巴也开了，什么都开了，然后那个团契就会很畅顺。那在圣经里面呢，经常提到这个团契这个字。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谈的旧约的一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呢，其实就是一个诗篇里面的上行之诗。这一篇的诗篇呢，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一个合一的团契里面要有什么的特征，还有一个合一的美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第一节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看啊，就是要我们注意一个特别的情况，你走在路上，你忽然间叫人看啊，那个一定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东西，是吗？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你不会叫人家看的。所以世人现在叫我们来看，那看什么呢？他看就是看弟兄和睦同居的这个美景。看啊，弟兄和睦同居，那其实这个在原来的文字呢，它的翻译是这样的，看啊，弟兄在一起，弟兄在一起，没有和睦这两个字的。那如果中文加了和睦，还有中文的另外两个译本也加了和睦，然后英文的两个大译本也加了 unity 这个字，你觉得加的好还是加不好呢？看啊，弟兄在一起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你觉得加和睦这两个字加的好还是加不好呢？那大家还记得我讲到希望下面有一点回应的，还记得吧？那这样哦，下午的时间呢交流哦，那个时间就过得比较快一点，要不然呢时间好像静止在那边，因为我们很多人都进入梦乡了。好，加的好还是加不好？好，我觉得加的好。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弟兄在一起是不是一定是美，一定是善的呢？是不是？不一定。如果没有和睦在一起呢，这个弟兄在一起呢可能是一种煎熬，可能是一种的苦差。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些人呢不咬弦的时候，他看到那个人从大门进来，他就从后门溜了，有没有？如果你强迫他们坐在一起呢，他们一个向左边，一个向右边，那他们在一起啊，但是不美也不善，因为没有和睦这两个字。那弟兄是指什么说的呢？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弟兄应该是指到旧约在立约的群体里面，那些众支派里面大家都属于神的立约的群体里面的一员，这个就是弟兄。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弟兄其实是包括了姐妹，这个在旧约是这样，在新约也是这样。弟兄就是神的选民，在神的圣约中有份得到恩典的人，那他们在一起是一幅美的图画。这个是何等的美呢？可以翻成是何等的善呢？可以翻成是何等的好，然后何等的美是好又美。我今天呢教大家一个希伯来文，很简单的。大家有没有吃过豆腐？大家有吃过豆腐吗？大家一起说豆腐。那你已经学会一个希伯来文了。这个善这个字呢就是好。好呢其实希伯来文就是 tov 就是好。那当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他创造完了以后，他一看他心里很满足，他就说什么豆腐，他就说豆腐的，那就是好了。那美是什么意思呢？美就是那些的音乐的乐器放在一起，他们奏出不同的音乐，但是合起来它是奏成非常和谐的音乐。所以这个弟兄和睦同居在一起就是本质的美，然后听起来呢也是非常的和谐，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一段的经文呢称为上行之诗，我们相信就是指到这些的立约群体，他们到以色列的圣殿来敬拜的时候，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支派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彼此的相助，互相的扶持，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地，就是耶路撒冷，他们只有一个信仰，他们也只有一个圣约，他们在圣约里面只有一位神，就是这个把他们聚集在一起，所以他们和睦同居，他们在一起又美 又好。我们中国人呢，如果要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经常有一些相同的地方，那相同的地方才可以把我们相聚在一起。那我们经常会听过一种叫做属世的五同之谊，属世的五同之谊，第一个叫同宗，叫血缘的关系。同宗呢就是同姓，譬如说同姓陈的啊，同姓张的，那么大家在一起呢，虽然可能第一次见面，因为同姓呢就好像分外的亲切，有没有？有哈。我在菲律宾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姓赖的跟姓傅的哈，傅牧师，我们是很早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呢是同一个祖宗的，我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所以在菲律宾呢有一个叫赖傅宗亲会啊，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的。所以这样哦，就把我跟傅牧师的关系拉近了一点了。同乡，第二个是同乡，同一个乡下哈。我们有时候是见到同一个乡下来的，我们就会说老乡哈。哇，大家是同是北京人哈，又是同是北京哪一个地区的那个巷子里面的，哇，就更亲切了哈。一见面呢，就很多话可以讲了哈。如果大家都同一个时代住在那个地方呢，就更不得了哈。同学。大家同一个学校，我在纽约讲道的时候，我就下来有一个教会的执事夫妇要请我吃饭，那么在吃饭的时候就讲啊讲啊，哦，原来他也是香港我同一个学校中学的，他是差我几年，那一讲的时候哇，好多话题可以讲，那么一讲讲了以后就讲到他心里面去了。然后他就问我，你圣言中心呢、香港有没有需要船运东西过来，他是做船运的。我说有啊有啊，我们很多书都是香港印的。他说没有关系，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有船从香港然后到美国来。我说好啊。然后后来真的给他运了，我也是凭着一个信心，他应该不会收我太贵的，所以到我们要付钱的时候，问他多少钱，他说不需要了，不需要了，因为你是我的同学，所以有这样的优惠，哇，你看多好呢，遇到多一点这种同学也不错。同事就大家都是同一个公司里面上班的，可能公司很大，不过一讲的时候有很多可以讲的通的地方。最后就是同好，大家都喜欢照相的，大家喜欢唱歌的。我现在发现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你的孩子差不多大的那些的家长有时候就凝聚在一起的，你们是不是这样的？是哈。因为小孩都是差不多年纪，就很多话题可以谈呢。那这个也是同好，不过那些是强迫来的爱好，没办法不照顾的那些小孩。所以这些的同呢，就可以帮助人可以凝聚在一起。我的女儿现在已经42岁，当他要上大学然后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回来，他就告诉我说有一个男孩子来追求他。那我一问，哇，不得了，这个是美国人，白人。你猜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那你们都是中国人呢，设身处地，你们的女儿如果有一个白人追求他，你会怎么样反应？可能你们已经在这边已经是老华侨了，也不介意了，是不是？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还没有，我就跟他说最好不要，我说最好不要啊。他呢，我这个女儿呢其实也蛮乖的，
那他也听进去了，他后来就跑去跟那个男孩子，大概也是这样的意思了，就最好不要了，不知道他怎么讲，不过他就把他推了。但是这个男孩子呢很聪明，他说你不要一下子把我推掉啊，你能不能就半年的时间，我们就把我们之间的那个感情啊，把它放在这个冰箱里面，暂时就凝固在里面哈。啊，半年以后我会再回来，然后问你。那如果那个时候你说不，那我不勉强。那我女儿呢就很单纯呢，就说半年以后的答案也是一样啊，那无所谓哈，半年以后再重复讲他一遍就好了哈。所以就答应了他了，答应了他了。然后半年以后他又来了。那我女儿就跟我说了，她说爸爸他又来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诶，我那一个半年呢我也想通了一点了，我想通了一点，我就问他两个问题，我说这个男孩子爱不爱神呢，他想了一下，他说爱，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在学校的团契里面一同侍奉。然后我说这个男孩子呢爱不爱你呢，他说爱。那我说好了，这个外国人不外国人呢，这个已经不搅扰我了，只要他爱神又爱你，那你自己就决定你要不要嫁给他，要不要跟他一起做朋友。我看我的女儿呢也开始有一点心动了，那个半年呢虽然说不动哈，不动其实也有可以动的地方的，所以他好像自己也蛮动了心的。所以后来呢他们就慢慢发展，那现在已经成为我的女婿已经17年了，他们两个同心同行。那我的女婿现在他读了一个 PhD in New Testament 在新约，以后他要教神学。然后我的女儿呢她在校园团契里面来侍奉主，她后来也去读了神学。弟兄姐妹，我问你一个问题，那你们要回答的哈，你们要回答。好，我问你，嫁给一个不信主的中国人好呢，还是嫁给一个信了主的外国人好呢？ A B，大声一点好吗？ B 啊，好像有人说 C 是不是？没有 C 的，没有 C 的，那个最好的已经不存在了。那个最好是什么？嫁给一个信主的中国人，那这个已经不存在了。现在退而求其次，就是两个次好的，你选哪一个？那如果你选 B 的话，我告诉你啊，你也想通了，你也想通了。为什么我说你想通呢？就是有一些外表的那一些的相同哦，还是不及那个里面的相同，那个更重要。所以今天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谈呢，我们基督徒在一起呢，我们其实不是基于这些外表的相同，我们是基于一些比较深层的一些的相同。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谈的这个属主的五同之谊，属主的五同之谊到底是什么。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一开始是一个引言，然后他就讲到合一群体那个美景呢有两个特色，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呢？第一个特征叫有膏油的洁净，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我以前读圣经啊，我读来读去我就读不懂，我不知道你们读得懂读不懂。你们读诗篇133篇有没有一些的问题的？有没有？有，点一个头给我看。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可大的，是蛮大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好比，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上面的那个合一的美景。合一的美景好比什么？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那亚伦呢，被高利做大祭司的时候，我相信可能是摩西在那边倒膏油在他的头上。那膏油膏在他的头上的时候，那个油啊就一直流，圣经在这里说流到他的胡须，所以亚伦是有胡须的人。那这个图呢，我觉得画的应该差不多了，靠近。流到他的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衣襟是哪一个地方？衣襟其实希伯来文呢是衣袍的领口，就是流到这个地方。那有没有流下去呢？圣经没说。好，大家闭起眼睛来想象一个有胡须的这个亚伦，因为膏油倒在他的头上，一直流下来，流流流流流，流到他的衣襟。我问你了，美还是不美？美还是不美？你们不要单单笑，你们回答。笑是等于什么呢？你们要回答，美还是不美？美。美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有一种矛盾呢？有一种不太懂的地方。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就想通了，我想通了。你们洗礼在什么地方的？哦，另外一个地方。好，你们是敬礼的，是不是？好，好，如果我们现在用敬礼这个比方，那个受浸的人呢，被牧师扶到水里面去，然后从水里扶他上来，是不是这样的？你们是不是这样？是。扶他上来的时候，他在那一刻，就是一个一直彻头彻尾的落汤鸡了，对吗？全身就湿淋淋的，水就在那边滴滴滴滴。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是不是这样啊？很多的亲友啊，就在那边拍照，有没有？有没有？我问你了，有什么好拍啊？很好看吗？好不好看？你们回答，好不好看？不好看，不好看，为什么要照？有一些放了，还放上 Facebook 啊，公之于世，好多人都可以看得到。有什么好看呢？没有什么好看的，是不是？但是为什么你要拍呢？其实我跟你说，这个情况，是美又不美，是不美却很美，大家同意吗？外表不美，但是那个属灵的意义非常美。因为这个人现在是他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然后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他现在呢已经有一个新生命在他的里面彰显。诶，这个很美啊。所以如果用这个比方来去看回来呢，其实亚伦呢在那个时候他被膏油来去膏抹，他要代表整个的以色列的百姓在神的面前。然后他在那一刻，他被膏油膏抹的时候，那个属灵的意义是非常的美。那弟兄姐妹，我问你了，膏油来倒下去，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第二个不明白的就是这一点。这好比，这个就是什么呢？这是合一的群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是美又，是好又美，那个情境怎么可以在亚伦被膏立的时候那个来去看得出来呢？很可能是看不出来。但是到底为什么世人要用这个比方来去比喻那个合一的美景呢？所以第二个问题是说，它跟合一有什么关系？跟合一有什么关系？第一个，我们解决了美不美的问题。第二个，就它跟合一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它跟合一很有关系。 因为亚伦是现在代表了什么？十二个支派，他代表了十二个支派，就在神的面前，他代表十二个支派在神的面前，他并不是自己一个人站在那边。所以我要大家注意四个字：从一而众。大家一起说好吧，从一而众，就是他一个人代表了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代表了十二个支派。圣经没有说那个油有没有流到他的胸前，那个他的胸前有一个什么，如果你看那个他的胸前有一个胸牌，如果你看出埃及记，你就看到他这个胸牌呢上面双砍着什么，十二个支派用十二块的宝石来去代表。所以亚伦自己一个人站在那边呢，其实他并不是代表自己，他是代表的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就如同一人站在神的面前。那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就明白这个跟合一有什么关系了。跟合一有没有关系？有，就从一而众，一个人代表了所有的人。为什么要用膏油来去膏抹它？膏油的膏抹可以把它分别为圣。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膏油的膏抹，就是它要被分别为圣，它也受到膏油的洁净，才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亚伦他完美不完美？不完美。亚伦不完美，他怎么可以站在神的面前当这个大祭司的职分呢？唯有靠圣油的洁净。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是完全的。我们怎么样这些不完全的人能够聚集在一起，能够有一个合一的使命呢？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放下自己来跟别人来认同呢？怎么样我们可以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来成就这个合一的美景呢？一定需要什么呢？就是圣油的洁净。新约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什么？合而为一的心。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圣灵赐给我们这个合一的心，圣灵就遮盖了我们的软弱，圣灵洁净了我们的不洁净、不够完美的地方，然后让我们可以放下我们自我，能够跟别人认同。这个就是合一美景的第一个特征，膏油的洁净。在德国纳粹党统治的时候，德国有一个年轻的神学家叫 Dietrich Bonhoeffer。Dietrich Bonhoeffer 他 很可惜，就是当德国他离开世界，在这个德国纳粹的手下被压迫，然后为主殉道之后大概一个月，整个纳粹党就垮掉，就德国又重新得到那个该得的自由。很可惜，但是我相信这个是神的安排，他差了一个月的时间。不过他呢，在纳粹党的那个压迫的底下，他们还有一个叫地下的神学院。这个地下的神学院呢，就有二十几个这些的同工，就经常聚在一起。他们谈很多的话题。后来呢，他们把他们所谈的、所思想的、所交通的，就写成一本书。这本书叫做《Life Together》，就是合一的生命，合一的生命。里面讲到最后一章，讲到彼此，彼此什么呢？那我先不说，我问大家，我们教会里面有没有彼此相爱？有没有？如果你不说，我就当你们没有彼此相爱的。有没有？有，有。你们有没有彼此交往？有没有？有没有彼此扶持？有没有？有。好，我问你了，有没有彼此认罪？有啊。 如果有，哇，我真的恭喜你们哦，因为我在很多地方问了，没有人敢出声的。彼此认罪啊，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可以彼此吃饭，我们彼此玩耍，我们彼此聊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照顾啊，什么都可以，就是彼此认罪，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你知道 Dietrich Bonhoeffer 他们20几个人呢，经常做一件事情，就是最后的一章他说的就是彼此认罪。那彼此认罪呢，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啊，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有没有人会说我自己是不好呢？我觉得很难哦。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说我们是不好的。唯有圣灵的感动，才能够真的来帮助人看见自己的不足够。当然，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有基本的那种的信心，活在神的面前。但是当我们真的做错了事，我们有那种的胆量，也靠着圣灵的能力，然后去跟人家认错。我记得我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有一次我带领祷告会，那祷告会那天我们就注重彼此认罪。那有一个长老跟我的那个英语的传道人，我们三个人在同一组，那么就在那个时候长老就祷告，然后就在神的面前，神也感动他，然后向那个英语的传道人来认罪。那站起来的时候，他们两个拥抱，然后我实在为着这个情境还历历在目，我觉得这个是神的作为，不是人的作为，大家同意吗？就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我们人呢，都是什么呢？ I'm okay, you are okay, and that's okay。那以前有一本书叫 I'm okay, you are okay,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我很好，你也很好，大家都好，那来到教会呢，大家摆一个最好的那个面具出来，那你好我好大家好，那回到家里呢就不太好了。在教会里面呢，我觉得我们要知道有一些不好，如果我能够承认我的不好，那有一次有一个人呢，就看到一个很和睦的家庭，就问他们和睦的这个秘诀在哪里。那个做爸爸的就说，我们没有什么秘诀，我们的秘诀呢就是我们大家都是罪人。那个人呢就不太懂了，他说怎么说呢，他说很简单，就是当出了什么乱子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说我不好，是我不好。那这个姐姐说是我不好，是我做的，弟弟说不是，是我做的，是我不好，是我有份弄到这个情况的。那大家都说不好的时候就怎么样，就好不好啊，就好了。如果大家都说好的时候呢，就怎么样，就不好了。这个事是谁做的，那一个就说不是我，是他，那个说不是我，是他，你只来我只去，那大家都说对方不好，那就真的不好了。弟兄姐妹，我觉得合一的美景呢，需要圣油的洁净，圣油的洁净。然后第二呢，需要什么呢？需要甘露的滋润，甘露的滋润。如果大家看下去，你就看到这一节的圣经第三节开始，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大家知道黑门是在以色列的哪一边？北边，对了。黑门的甘露，黑门是常年积雪的。黑门呢，那个是约旦河的源头的地方，也是但支派的那个地方，所以约旦呢，约旦其实是跟但这个字有关的。约旦的 源头就是在黑门的那个雪融雪的时候就一直的流下来，就有约旦河。所以黑门的甘露呢是非常的充盛的。那锡安山呢，如果大家去过以色列呢，你就知道锡安山的那个就是耶路撒冷的一个代称。耶路撒冷呢那边呢，如果有一些地方呢是很干旱的，特别是背风的那些，如果面对风向的就会带来很多的雨露，但是如果背着风的方向的那边呢就很干旱，也寸土不生的，就是这样。所以如果把黑门的甘露移到锡安山呢，意思是什么呢？在当时的农业社会就带来什么雨露，带来什么，带来丰盛的出产。大家记不记得在雅各书里面有一句话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里，使其中的香气可以发出。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北风是什么风？寒风还是热风？寒的。南风是什么风？热的。因为南边是死海，所以南风吹来，北风也吹来，就吹在耶路撒冷其中的一个园里，就在那边冷烈冷热两种的风在一起，就变成什么？就下雨了，下雨。这个其实跟以色列的地理很有关系，所以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这个是借用的一个比方，就是北边的甘露来借过来，来滋润南边的地方。所以刚才我们讲了四个字叫从一而众，现在我要跟大家再讲四个字，就是由北到南。大家一起说，由北到南。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有的要分享给那些没有的，北边雨水充盈要分享给南边，让南边也经历到这个土产的丰富的收成。这个有的要给没有的，这个叫做由北到南，从一而众，由北到南，高油的洁净还有甘露的滋润。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诗意的一个表达，说明什么呢？说明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要和睦的话，有的要帮助那些没有的，强的要帮助那些软弱的。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还有十四章里面说的，我们在基督里是互为肢体的，那个体面的肢体要给那些不体面的来加增他们的体面，那些强壮的要帮助那些软弱的，彼此扶持，教会就会达到这个合一的地步。我们教会里面不能分党，也不能互相排斥，有的有时候自己会有一个小圈子，没有的也有一个小圈子，那个弱势群体的经常觉得被打压，那强势的他们也觉得这个整个应该就是他们来主导。所以有很多时候强的弱的有的没有的就分开很清晰的那个界限，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教会有的应该去扶持那些没有的。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很会唱歌，那他就在那边独唱，不过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呢，他独唱唱到有一个地方呢唱不下去，他不记得了，他不知道怎么样唱下去，所以停在那边，然后他就请事情再从头来，然后再唱，哎，奇怪，唱到那个地方呢又是唱不下去，如此是三次，他最后他没有唱完就坐在下面。你觉得这个好看不好看？不好看。所以那一天就是他最后一天来教会， 他从此以后就没有颜面 见这些江东父老了，他从此又不来了，不敢来了，也不好意思来了，所以他就躲在家里。那有很多人呢就写电邮啊，然后发微信呢、啊，然后打电话，有时候甚至 去访问他。当他一看到是教会的人呢，他就不开门。啊，他们就留字条啊，哇，好多好多好多不同的方式来去跟他接洽。最后感动了这个弟兄，所以这个弟兄最后他说他愿意回来，因为弟兄姐妹的爱哈、啊、是在给他的感动，是让他不能不再回来。那这个就是有的要帮助那些没有的。那这个不单单是讲金钱的，现在是讲体面的，是讲灵里面的那些的、啊、交往，那些的分享，而这个就是甘露的滋润。有什么？有膏油的洁净，有甘露的滋润。然后最后呢，这个地方就有神赐福的那个名证，因为在那个地方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弟兄姐妹，你要这个地方成为神赐福的地方吗？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你就要有上面的两个特征。两个特征是什么呢？大家你能够还记得吗？第一个，膏油的洁净；第二个，甘露的滋润。从一而终，然后呢，由北到南，就是这两方面，在教会里面，就把我们的合一的群体可以建立起来。好，我们讲属灵的五同之一。属灵的五同是怎么样五同呢？第一个还是同宗。同宗呢，也就是说我们同有一位父亲，我们因为圣灵的缘故，我们都有一个生命，我们可以称我们的父为什么？阿爸父。大家都称神是父亲，那我们是不是同宗呢？我们是同宗，不过这个是属灵的宗。第二是同体，在一个身体里面互为肢体，所以我们就有乐就同享，有苦就同当，彼此分享，这个叫同体的意思。第三就是同道，我们在一个道的底下，我们在神的道的底下，我们应服在一个真理的下面。所以在教会里面，并不是因为关系的缘故我跟你好，是因为神的道的原则把我们来放在一起。所以当有一些的问题，有一些的差错的时候，我们要以神的道为我们最终的那个标准，然后就来同心了。同宗、同体、同道、同心，如果没有前面的三个同呢，你后面那个心就同不起来了。同心是什么呢？就同有一个态度，因为前面我们同有一位父，我们同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同应服在一个真理的底下，所以我们可以有同心来侍奉。最后我称这个叫同仇，同仇敌忾。弟兄姐妹，我们同有一个仇敌，我们的仇敌是谁？魔鬼撒旦。我在教会里面牧养了24年，然后我后来也到处去不同的教会，我经常发现一个很可悲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个如果在战争的场所叫做 friendly fire， 自己人打自己人。看到有一个人好像是敌人在那边，然后一枪打过去 bang， 然后跑过去一看，哈，是自己人。这个痛不痛？痛苦不痛苦？痛不痛苦？哎，你们还在吧？在不在？痛不痛不痛苦？痛苦。我觉得自己人打自己人呢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不过我在教会里面呢，我看的太多了。是什么呢？ 明明知道他是自己人，就是一枪 bang 打过去，然后把他打倒了以后，就再过去看一看他，看他死透了没，还没死透就再补两枪。你看这个痛苦不痛苦？这个就更痛苦。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我在很多不同的地方看见这一种，大家本来是在同一个教会里面，但是到后来呢，你攻击我，我攻击你，就把对方看着是敌人来去看待，恨不得把他置居死地，那一种很痛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认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敌人在外面，我们敌人不在里面。不错，有时候我们 有弟兄可能这个给魔鬼留地步，有时候他们做了魔鬼的使者，不过他还是我的弟兄。我们要对付的是他背后的那个魔鬼，那个撒旦，那个邪灵。所以我们需要认清楚这个属灵的五同之谊，然后我们好好的来去建立弟兄姐妹的彼此相交。好，最后我要在这里跟大家提两件事情。我要大家在神的面前有一个例子。我其实虽然来你们教会也好几次，不过我对你们的教会不认识，或者是对弟兄姐妹认识不深，只有好几个，有时候会有机会啊相聚在一起，所以我也不知道你们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不过我觉得有一些事，有一些话是放之于四海而皆准的。我们人聚在一起呢，就会有某一些的问题存在，有一些的人呢，也是不知道他的成长的环境或者是什么原因，就给他们有时候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一些的特别的一种的态度。你觉不觉得有一些人呢，他是专门跟人抬杠的，有没有？啊，我不是说你们中间有没有，我是说这个世界有没有？有哈。那我不知道这种人有没有移民来到城北哈，我不知道哈。不过如有类同啊，就纯属巧合。也不是巧合了，是圣灵要跟你讲话。有一些人呢，你说一他就说二的，你说向前他就说什么向后的，你赞成呢他就反对的。为什么他反对？因为你赞成啊。当你改变主意，你现在反对了，他就怎么样？他又改变主意，他就变赞成了，就是他要跟你抬杠，他又跟你不一样。那在北美呢，有一些人呢就觉得这样呢很酷，是不是很酷？跟人不一样，我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这样呢才有我自己的性格。但是圣经说什么呢？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呢，尽量要跟人和睦。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所以如果不是真理，不是道德，不是信仰的问题的话，我鼓励大家就顺服在主所安排的属灵的领袖的带领底下。我觉得这个是圣经的教导，不是酷不酷的那个问题。所以第一个我要大家立志的，就是立志做一个靠主与人和睦的人。然后第二，我要大家立志的，就在今天这个聚会听完这一堂道，我们立志要做一个受伤的医治者， A broken healer。 什么叫 broken healer？ 我们经常在人世间跟人相处的时候，你会不会受到伤害呢？弟兄姐妹，我问你了，你活了这一把年纪，有没有受过别人的伤害呢？有没有？有哈。那被人伤害的人呢，本能的反应就是要怎么样？要去伤害别人。这个叫 hurting people, hurt people。 受伤的人就要去伤别人，这样呢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这样下去呢 所以很多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一代传一代。我们也知道有时候有一些媳妇哈、哦、被婆婆就我们听很多这些小说啊什么那个电视剧啊哈、哦、媳妇受了婆婆的压迫了以后，当她要做婆婆的时候，她就怎么样？她就压迫下面的那个小媳妇，所以代代相传啊，那传的就是一直这样传下去，这个恶性循环呢、啊，到什么时候才了呢？没完没了。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呢，我们要把这个恶性循环呢把它打破。我们受伤了，我们在十字架的底下，我们要受医治，我们要来到主的十字架的底下，我们的冤屈，我们的伤害，我们里面的困惑等等，我们带到主的面前，被主医治了以后，然后我们做一个受伤的医治者，出去来医治别人，这样良性循环就开始了。我们在教会里面来帮助人家，怎么来去处理他心灵的伤害。好，最后我要大家，我问两个问题，你们呢？你们用阿门来回答。如果你同意的，你就阿门。你阿门的那个声量有多大呢？就证明你的诚意有多深。同意吗？同意哈。好，我就问大家两个问题。弟兄姐妹，你要立志靠主做一个与人和睦的人吗？嗯，牧师接不接纳这样的声浪？还可以啊，我是觉得不太够，我再来问哈。还可以更好哦 ，OK， 我听不到后面两个字。好，我再问啊，那看看你们的声音怎么样？那不是因为你的声音大，你的诚意怎么样啊？但是如果连那个基本的诚意都没有的话，以后也很难做出来。弟兄姐妹，你要立志靠主做一个与人和睦的人吗？好，感谢主哈。你要立志靠主做一个受伤的医治者吗？阿们，愿主祝福大家。城北华人教会的国语堂，愿主给你们能够更兴旺，因为在这个地方就耶和华所赐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阿们。我们低头祷告。谢谢恩主带领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众弟兄姐妹愿一同来迎接主你对我们的呼召，然后做一个与人和睦的人，做一个受伤的医治者。主啊，你给我们力量，上头来的力量，成全你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